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第八章，我想摆脱困惑中的内容。在这一章，作者要介绍五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了前两种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羞于接受赞扬的弱点，以及我总是觉得跟别人合不来，误解个人差异的弱点。今天我们要分享其他的三种，我谁都不相信，内心扭曲的弱点，我不想说清楚，害怕暴露的弱点，以及人人都对我不怀好意，多疑的弱点。我们先来了解我谁都不相信，内心扭曲的弱点。长大以后，你是否回过小时候成长的地方，故地重游后却发现时过境迁，很多东西都变了，你住过的房子变小了，奶品店卖的冰淇淋不如以前奶香浓郁了，外卖店的汉堡包也缩水了。变化虽不至于大到你再也回不了家的程度，但在你看来，一切都小了许多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很多人都体验过扭曲的感受，这时我们是在借助与现实不相符的陈旧印象来审视眼前的事物。乔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似乎无法把过去与当前的事实区分开来，结果使他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都陷入了困境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乔的故事。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分享说，乔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，他的妻子也是如此，他完全受制于乔，每次打完电话都必须一字不落地向他汇报。乔还经常对妻子严加拷问，对他每天遇到的事情横加指摘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妻子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乔为何对他缺乏信任？乔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扭曲的感受呢？那是因为错误的信息。我们可能因为接受了错误的信息而产生扭曲的感受。曾几何时，人们确信大地是方形的，而现在谁都知道地球是圆的。从另外的时空看待现实生活，常常会引发扭曲的感受。虽然乔氏第一次结婚，但妻子并非他的初恋情人。他曾经跟一个女人谈过两年恋爱，而那个女人最终背叛了他。乔的这些残忍手段都是为了让这种事不再发生。他没有权利如此对待妻子，可在他看来，保护自己的需要远比妻子的权利更重要。不幸的是，很多受过伤害的人都具有这种扭曲的心理，认为自我保护的需要能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变得合情合理。然而这是不可能的， 我们不仅对他人存在误解，同时也无法正视自己。乔仅仅注意到了事情令他担忧的一面，其实他的妻子是爱他而且忠于他的，可如果他让自己正视这一事实，就要冒着放松戒备的危险，所以他不允许自己认清事实真相。无论妻子怎样做都无济于事，因为对他的不信任是确保安全的一种方式。他们双双陷入了困境，无路可逃，本应平稳的生活变得反复无常，令人恐惧。在这里，我们应该给自己提个醒，虽然乔正在受到弱点的困扰，但他是完全有能力改变自己的。对他而言，问题不在于他能不能，而在于他愿不愿意。在他看来，尽管自己的行为会危及本人和他人的生活，可他至少能确定妻子没有对他不忠。仅就这一点而言，他认为自己的行为还算有些积极作用的。当我们以扭曲的心理思考时，最困难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就是心甘情愿地摒弃这种心态。这听起来挺容易的，不是吗？可不，特别是一开始，容易的就像把一头大象从沼泽地里拽出来，只能拽鼻子，只有你一个人，并且是在寒冬腊月里。那么，我们怎样纠正扭曲的心理呢？第一，质疑感受的真实性。纠正扭曲心理难上加难的一个原因就是，我们常把扭曲的感受看作是正常的。这种认识应该受到质疑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，提出一系列能够揭示当前事实真相的问题，而不要顾及其他情况。我们不应该以昨天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生活。以下是乔的部分问题和答案。我的妻子对我有过不忠行为吗？没有。是否有过微弱的迹象表明她可能对我不忠呢？没有。她是否给过我任何理由使我应该担心她会不忠呢？没有。我们必须根除那种以没有然而来回答问题的倾向，这样就能避免把过去的成见带到以后的生活中。只要乔在回答时加上没有然而，我就会让他仅仅根据当前的情况来重新回答问题，直到他习惯成自然。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交谈，我真为乔骄傲，因为并不是每个心存偏见的人都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。有些人宁愿把自己禁锢在亲手搭建的牢房之中，并且想把他人也一同监禁起来。我们该怎样纠正扭曲的心理呢？第二点，确定扭曲的心理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。扭曲的心理很难纠正的第二个原因是，他们往往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某种作用。为了消除这种心理，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并确定这些作用是否仍有现实意义。如果有，我们就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处理，使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能得到尊重。假如不再具有现实意义，我们就应该坚决摒弃。乔没有理由再坚持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了，他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克服了自身的弱点。他的例子清楚地表明，摒弃扭曲的心理以及与之相伴的恶性行为是可以做到的。最终，乔担负起了个人责任，能够信任他人，正直求实的精神和领导才能也在他身上发扬光大了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爱情是我们一生做追求的目标，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，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，在爱里的安息。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，耶稣是爱情的磐石，坚固的根基，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，家就得见在爱里的安息。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，成为真实的经历。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，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，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，在爱里的安息。神成为真实的经历，耶稣是爱情的磐石，坚固的根基，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，家就得建立。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，在爱里的安息。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，成为真实的经历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继续与您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第八章《我想摆脱困惑》中的内容。在这一章，作者要介绍五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四种，我不想说清楚，害怕暴露的弱点。在南方问路的时候，你总能发现有人给你指错了方向。或许你问，能不能告诉我杂货店怎么走？对方却这样告诉你，没问题，你只要一直往下走，走到那座桥，不是第一座，是第二座桥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走过第一座桥，然后过第二座桥，一直到你走过了第三座桥。然后你走过第三座桥，直到你看见一个油桶， 有一只大公鸡在上面，不是那只黄颜色的公鸡，那要再走一里路你才能看得到。你走到那个有一只红颜色大公鸡的油桶那里，我是说那只铁公鸡，不是真公鸡。如果你看见一只真公鸡在油桶上面，你只要一直往前走就好了，一直走到你看到有一只红颜色的铁公鸡在油桶上，然后你走过两栋红砖房的沙甸路。哎呀，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，因为他们已经重新分过区，他们把街的名字也改了。那条街叫什么名字？让我再想想看。如果他们讲完的时候你还没有崩溃，那还有致命的最后一招，咧嘴一笑。这就是信息混乱的典型事例，某人把你搞得晕头转向的，却还对你笑容满面。混杂的信息，轻的话可以混淆视听，重的话可以掩人耳目。拉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我们来听他的故事。拉斯身边的女人总是一会儿一换，可他们抱怨的内容却大同小异，无非是嫌他不够坦率，对两人的关系犹犹豫豫。他从不承认任何一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，也不带他们去见自己的朋友。大多数时候他宁愿去他们那里吃晚饭并且过夜。难得有一两次他把某个女人带到家里，他都会关掉电话，让语音信箱接听来电。最后终于有个女人让他钟爱有加，出差的时候他把浇花和喂狗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女人。然而他百密一疏，忘了关掉电话。当这个女人接到另一位女性朋友给拉斯打来的电话时，他们俩都大吃了一惊。虽然拉斯早已跟这些女人挑明，说他还没打算安顿下来，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跟他很亲近，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。遗憾的是，他也告诉过每一个人，说他正是他理想中的妻子。他的含糊其辞使他们对他恋恋不舍。那么混杂的信息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里有两点。第一，恐惧。混杂的信息通常源于惧怕暴露和由此形成的过分小心的弱点。如果恐惧感挥之不去，日久天长就变成了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弱点，变成了支配的动机。第二，支配。如果我们信不过他人，如果开诚布公会招致自己不希望看到的后果，我们就会发展出一种含含糊糊的交流方式。别人说我们遮遮掩掩，我们则称之为隐私，而其实这是一种支配行为，丧失了或未能建立起对他人的信任，使我们感到有必要保护自己。我们对自己的话语加工修饰，以免被束缚、被看透、捉摸不定，成了我们的拿手好戏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知道自己在有意的欺骗，然而这是生存的需要，它促使我们掩饰自己，并且为我们的行为证明。躲在不透明的帐幕后面，我们才能感到安心。我们只会透露那些我们想让别人知道的信息。这种形式的自我保护，给那些希望了解我们以及那些爱护我们的人带来了严重的挫败感，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了解我们，只能受制于含糊不清的信息。时间一长，我们会变得更加守口如瓶，这不仅帮我们避免了伤痛，也促使我们逃避责任，拒绝改变。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自我约束，个人成长受阻，人际关系受害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害怕暴露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 提问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我们编辑自己的语言时及时加以制止，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，再问问自己这种自我保护是否真的有必要。第二，畅所欲言。假如这种保护形式没有道理，我们就应该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并且学会应付将在生活中遇到的寻常结果。第三，重新评估。如果感到确实有必要进行自我保护，我们就应该重新评估目前的关系，使双方都能真诚相待，并获得感情上的保证。拉斯变成了一个诚实的男人，他不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弱点上。他以前对建立恋爱关系总是来者不拒，这种行为不仅不诚实，而且有损人格。拉斯意识到他甚至把自己也愚弄了，误认为自己对女人忠诚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最终拉斯逐渐具备了求实、正直、坦率和负责的好品格，他的领导才能和个性气质也都有所发展，精神生活也得到了升华。关于第八章，我想摆脱困惑，本书作者在这里介绍了五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五种，人人都对我不怀好意，多疑的弱点。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，我曾受雇于一家公司，当时公司正在为一个庞大的销售计划集思广益。我与一位搭档来到经理室，对这个计划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路，可经理却反应平平。于是我们就从经理室出来，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。我把报告书放回公文箱里，关好，然后把它留在了办公桌上。我和搭档还要参加一个会议，可就在我们离开办公室向会议室走去的时候，我让他转身跟我回部门。我们放慢速度，小心翼翼地从拐角处向我的办公桌探头张望，只见桌旁有个人正在我的公文包里乱翻，那人正是我的经理。看到经理企图剽窃我的思想，我的搭档大吃一惊，可我却并不吃惊。以前我也遇上过类似的事情，他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也无疑是有问题的。如果别人一再辜负了我们的信任，我们就会认为别人都不怀好意，我们就会变得疑虑重重，以求自我保护。马克就遇上了这样的事情。马克最近与他的邻居闹得不可开交，邻居正在围栅栏，可马克坚称邻居侵占了他的部分私人领地。每次得知邻居不在家的时候，马克都会到屋外测量栅栏离他家私人车道的距离。看到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你总会把他当成中央情报局的特工。据他的妻子讲，马克这种习惯由来已久，他断定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篡改了他订购的冰箱价格。他担心来搬旧沙发的搬运工偷走了他的手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种疑神疑鬼的毛病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这里有三点原因。第一，过去的伤害。马克的病因很简单，他家以前被盗过，从那以后他就一度患上了多疑症，总认为还会失窃。我说一度是因为马克已经摆脱了这种脆弱的环境，而且马克的恐惧不只限于别人会抢走他的日常生活用品，甚至已经发展到怀疑人们在密谋夺取他的其他财物了。提防某个邻居或某个人并警惕潜在的危险是一回事，而认为街坊四邻全都不怀好意， 每个人都居心叵测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这种疑神疑鬼的毛病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效仿。也许我们父母中的某一方总是对另一方心存疑虑，这无形中给我们灌输了这样的观念：配偶不值得信赖。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，比如对政府、对教会的不信任。多疑病症甚至可能同时感染很多人。这种疑神疑鬼的毛病形成的第三个原因是环境。也许是被生存环境所迫，我们变得无法轻易相信别人，结果形成了这样的观点：人通常是不值得信赖的。这种推而广之的想法只能促进疑虑产生，而不利于信任的建立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多疑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避免极端。无论伤痛有多深，损失有多惨重，每个人都对我们不怀好意是不可能的。思想偏激会使我们偏执极端，正如我们在马克身上看到的那样。第二，陈述事实，接受事实。每个人都不怀好意，这种想法会促使我们心存戒备，我们误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远离危险，殊不知这是不现实的。认为自己有能力100%地保证自身安全是自欺欺人。我们真正拥有的是在合理范围内保证自己身体和情感安全的能力。第三，拒绝并转移。一旦确定了事实真相，认识到没有保护的必要，我们就应该拒绝保留疑虑，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。马克害怕再度失去信任，他也不知道如何重获安全感。在努力保护自己的过程中，他错误地认为保持警惕就能永远避免损失，结果使自己疑虑重重。当他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时，发现自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，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。他努力理解现实，并活在现实之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也渐渐具备了自律、求实、负责和宽容的优点。
自己以我有很多的不易，多心察自己以我有很多的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
常常心察自己，心察自己，迷茫生灵光照。心察自己，神必施恩给你。心察自己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要常常省察自己，省察自己，闭门生灵光照。省察自己，神必施恩给你。